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运用功能抑制警察行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华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日。从法中知道，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已具足了佛法神通的能力，在邪恶干扰和迫害面前，能够保持慈悲正念，运用自己的神通法力，就会破除各种干扰与迫害，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一次，一个同修拿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到我家，我俩正分呢，就听有急促的敲门声。我从门镜一看，是警察。同修进来时忘锁门了，我俩快速地把资料塞到床里，警察就闯进来了。我说，警察是管坏人的，我们家可都是好人，你们来有事吗？两个警察很不友善地说，就是看看。然后他们挨个跪地翻东西。从警察进屋时，我就集中对着他们发正念，柜子里床里都是大法的东西，我心里很平静，没有怕心。警察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对着他发正念，让他看不见大法的东西。结果，警察翻了很多地方，也没看见大法的东西，啥也没翻到，没趣的走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警察被抑制住了，师父保护了我。又一次，三个警察到我家绑架丈夫同修并非法抄家，屋里没翻到东西，一个警察不甘心，环顾一下四周，看到院子里有个仓房，三个警察就进了院子。我有些紧张了，因为真相资料大条幅都在仓房里，我马上追了出去，稳了稳自己的心，不与他们争辩，站在院子里集中念力，对着警察发出强大的正念，让警察看不见那些包。只见一警察蹲下，正在往出拽装条幅的大包，霎时我真的求师父了，师父，弟子有难了，不能让警察干坏事，不能让他们翻出大法的东西。我打出意念，指挥那个警察把包放回去。那警察没有任何表情，就像接到了我的指令，乖乖地把大包推了回去。他站起来，拿了三个真相册子，把仓房里的铜器给掠走了。我心里感恩师父保护了我。还有一次，我们地区一个办公大楼门前摆放了攻击法轮功的展板，过往行人有的驻足观看，真是毒害世人。我听说后非常着急，怎么办？大白天的，大楼门前全是人，没办法清除。我和一同修说，咱俩发正念，用师父赐给我们的佛法神通，清除另外空间毒害众生的邪灵。我和同修作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发到大约半小时，忽然刮起了大风，雷电交加，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天目看不见，我想另外空间一定是正邪大战。发了一个小时正念，雨停了，我想邪恶的展板肯定清除了， 我俩骑车一路查看。办公大楼门前摆着邪恶展板的框架被大风掀翻，凌乱地翻倒在地。我俩发正念，使用佛法神通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灵，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清除了。我弟一同修被非法判刑入狱，出狱那天上午，同修的单位保卫科干事和矿组织部去两部车，想把同修直接送进脑班继续迫害。我们当地同修去了两辆车，市里同修去了一辆车，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当同修被释放走到大铁门时，同修的两个哥哥快速地上去，挎着同修往出走。这时保卫科和组织部的人员也抢上去要劫人，被释放的同修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我已经被释放了，今天你们谁都没有权利动我，谁敢动我，我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那些人被镇住了，当时谁也没敢动。同修快速上车走了，那些人回过神来想追赶，一个同修大声说，我们快发正念把他们定住。同修全都发正念让他们别动，只见那些人真的被定住了，在原地站着不动。邪恶想要再次迫害同修的邪恶计划在同修们的正念下解体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性正悟正念正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雨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我交流的心得是，做到正性正悟正念正行，就能走正正实法的路。第一部分，再苦再难，我也要回天上的家。修炼法轮大法初期的一幕，激励着我坚定地走向圆满的路。一次，在练功点练静功，我想，我要突破一个小时，不管怎么疼，我都坚持着不把腿拿下来。我在心里不停地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练功结束后，我痛得起不来了，半天才慢慢地爬起来。我迈着疼痛的双腿一点一点地往家挪，望着家里的灯光，当时我想，常人的家再疼我也要走回去，天上的家再苦再难我也要修回去，我相信师父一定能渡我回天上的家。当时只是想到身体上的痛苦和修心去执着的苦，根本想不到以后还有旧势力、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江鬼流氓集团的迫害。后来在正实法的路上，我遇到关难的时候，都会想起往家走的这一幕，我就能坚定地走过去。第二部分，师父给了我一次改过的机会。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也害怕过、恐惧过，但我从没想过放弃修炼。2002年大年三十的早上，辖区派出所片警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聊聊，我说上我单位吧，过年放假了单位没人，他同意了。见面后片警拿出了一个表格让我签名，里面好像有不练功不上北京等内容，我说我不能签，并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接到过你们给我邮寄的材料，我都看了。我说，既然你看过真相资料，你应该明白，我们都是一群好人， 是江泽民在迫害好人。你不能随着江泽民迫害好人，那样对你不好。这个字我不能签。他看我的态度坚决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警察直接找过我。后来我悟到了，这是师父给了我一次改过的机会，是对我以前面对邪恶迫害时所做的不符合大法言行的一次改过的机会。谢谢师尊。第三部分，师尊为弟子化解磨难。一次纪检检察院联合检察单位的贪腐问题，查封了所有的办公室。我的办公桌里有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很怕被邪恶绑架，但是我没有逃避，选择直接面对，同时发正念解体邪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当查到我的办公室时，和我同在一个单位的哥哥认识查我办公室的检察官。哥哥对他说，这是我弟弟的办公室。那个人就没有查。后来听说，这次检查本来没有安排那个人，是临时通知他参加的。我知道是师尊安排他来的，是师尊为弟子化解了磨难。第四部分，一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天我在家休息，单位领导打电话，问我办公室是否还有东西，指大法资料，说上次检查之后还要再次检查，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了，我就去单位查看。从单位返回的途中下起了大雨，望着车外的滂沱大雨，我脑中生出一念，我没有这样的迫害。是指没有邪恶操控恶人恶警对我的迫害。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警察恶人对我直接的骚扰迫害。后来我渐渐的悟到了，不是我修得多么好，是我当初这坚定的一念符合了法，师父为弟子清除化解了我修炼路上的关难，而弟子的这一念也是师尊给予的，是师尊的点悟，只是弟子做到了正悟。第五部分，正信否定病业迫害。2018年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病业迫害，历时近一年的时间，表现为严重的抑郁和失眠。当时我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发不了正念，思维迟钝，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严重时心脏好像都要停止跳动。我在心里喊，师父救我，我的心脏就会缓解一些，也能眯一小会儿。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把他认为是病，也没有去医院的想法。我知道他一定会过去，但我不知道他多长时间能过去。后来我想，当时是师父把我的思维抑制住了，要不我怎么认为他是病和去医院的想法都没有呢？这次迫害是我严重的怕心招来的。后来我能练功了，一次练功抱轮时，一句话打到我的脑中来，你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人。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是修炼大法的，低层法理已经不能制约我了，我还怕什么呢？一下子那个怕的物质消下去了，身体轻松了。后来同修告诉我，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第六部分，正悟大法，运用神通。迫害初期的时候，面对警察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我心生一念，你有枪，我有功能。后来学转法轮武术气功一节时，师父点悟我，法中讲的金钟罩、铁布衫、百步穿杨等所有功能都给弟子了，除恶救人时我们都能如意运用。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我就想暂时定住众人，不要来回走动， 让他们在家恭迎大法真相得救度，这样我都能很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又给了我们发正念的法宝。在除恶时，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佛法神通，想什么就有什么。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只要我们做到正信、正悟、正念、正行，就能助师正法到最后，就能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就能兑现我们的誓约，我们都能回归纯净美好的新宇宙。以上是自己在修炼路上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在家庭中修好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中走过20多年。长期以来，我习惯了忙于项目的做事状态，所以放松了对自己在个人修炼方面的要求，于是没有主动向内找修自己，而是一味地向外看，用法来对照别人，使自身的魔性越来越大，如做事情情绪化，忙起来甚至不想做饭干家务，看到有不随意的事就心烦发脾气，甚至经常为一点小事与家人同修拌嘴，坚持己见，发生争执，长期以来甚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矛盾不断，总认为自己是在为大法项目付出，就感觉自己修得好，误把做事当成修炼，其实是打着助师正法的旗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师父看我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迟迟不悟，做事心太强，就让我换一个环境修。这不，2年前儿媳因为工作原因需要我们去帮忙照顾孩子，这就使我们的修炼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说心里话，我真的很不情愿，不想离开我原来的助师正法的环境，因为那里有很多需要我做的事情，几次想让师父帮我化解，可是又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换一个环境与孩子们在一起，那么这其中必有我该修的东西，换个环境也能修炼。那么我是怎么修的呢？第一部分，去掉不让人说的心。因为多年没有与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了，而且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面对这样的环境，一切我们都要重新学起，每天方方面面的活很多，不但要做好家务，还要做好对孩子的学前辅导，更重要的是作为修炼人，我们还要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对于原来生活简单单纯的我们来说，真的是压力山大，可是我还是努力争取做好每一件事情，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尽量的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与人为善，处处考虑别人，我也就安下心来到儿子家。 有一天儿媳在厨房突然说，看看这个漏筐都发霉了，现在正是梅雨天气，要注意经常清洗。我听到后没有回话，心想，你看到了，那你就洗一下不就得了吗？可是他没有洗，照样放在那里。最后还是我强忍着把那个漏筐清洗干净。但是委屈怨恨的心怎么也压不下去，背后跟丈夫说，我们这么大年纪，大老远的来帮他们，伺候他们，他不知感恩，还这样挑三拣四的，嫌这嫌那的，真是太不懂事了。丈夫听后什么也没说，扭头就走了。我心里更难过了，本以为他能安慰我几句，这一下显得我就像个怨妇一样。我一时间陷在情中，心里很难过，晚上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冷静下来后，我才想起来还是向内找自己吧。我是个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是我哪里有问题？儿媳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人，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从不会正面冲突我。那么她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这么难受，这么委屈？啊，原来是我忍的底线受到了冲击，因为我没有在法中实修自己，不是心甘情愿地做这个小和尚。所以当我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与认可时，心里就不平衡。原来是我需要扩大心理容量了。也就是说，尽管表面上我是对别人好，可是这个好是有条件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扬，是好面子的心想证实自己比别人强，不想让人说，所以才讨好别人，想让别人赞扬自己做事有能力。找到这些心后，我恍然大悟，修炼这么多年了，原来我并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长期以来在党文化中养成的高高在上、虚荣心、好面子的心、妒忌心、安逸心、争斗心等等，这些旧宇宙生命的观念与魔性，至今还在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只是隐藏得很深。这是有求之心，是有为啊。带着这些心，怎么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邪党文化的洗脑熏染下长大的一代人，真的相信有神吗？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吗？在当今的社会与现实中，真的能做到为人要谦卑吗？师父的法已经给我们讲明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我们在层层下世的轮回转世中，曾经无知地造下了很多业力，而我却整天趾高气扬地高高在上，想想真是未知汗颜啊。今天我们有幸成为了师尊的弟子，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为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的业力与磨难，为的是让我们尽快地同化大法，精进实修，早日返回自己的家园。而我至今还抱着固守着那些旧宇宙的理与观念，在泥坑里挣扎，浪费着有限的时间与生命，美其名曰还说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是假修啊。认识到这些后，现在我的心放下了，不再为之前的那些家务所累，一切顺其自然。生活中我们能做到相互沟通，儿媳也很懂事，主动帮我分担家庭琐事，如教育孩子吃饭不能挑食，有什么吃什么，可能也是不想占用我们的时间，不想给我们添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尽量的照顾好他们，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衣物用品放置有序，做饭尽量的考虑照顾他们喜好的口味，生活中注意节俭，从不浪费，注意培养教育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家人尊老爱幼，相互尊重。第二部分，修去对衣物的贪心。做常人时，我就很喜欢穿戴，尤其是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 不讲内涵，讲究时尚，追求潮流出众，所以一般社会上时兴什么衣服，我就有什么衣服，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就买，绝不含糊。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虚荣心，家中衣柜里的衣服换了一波又一波。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真的是被污染得很厉害，在无知中不知又造下了多少业力。修炼后，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身为女人就应该遵守妇道，这种爱慕虚荣的执着与行为不符合神给人留下的做人的道德行为与规范。作为一个修炼人，就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之后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收敛，注意克制这方面的执着，一心用在了大法修炼与助师正法的项目中。其实现在想来，由于自己坚持修炼大法，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再加上后来忙于助师正法的项目，也没有时间再想这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前途无望了，因此就误认为自己对衣物执着心已经磨去的差不多了。我曾经跟丈夫同修说起，我现在对衣服的执着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是吧？他却说了一句，那是因为暂时还没有让你能看上眼的。嗯，我一听怎么这么说，仔细一想，也许是这么回事，他也太了解我了，真是把我看透了。与孩子们一起生活后，我果然对衣服执着的心出来了。因儿媳的工作职业需要，穿衣服比较讲究得体。当我看到儿媳的衣服都是很高雅时尚，而且做工讲究，质量也比较好，我的心就又开始动了，从内心羡慕。但是现在毕竟年纪大了，再好的衣服对我来说也是望尘莫及了。但是这颗执着的心放不下，心里老是惦记着那件衣服，想看看那件衣服在哪儿买的，多少钱，甚至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看一下某件衣服商标，还到网上去搜索查找，看一下这家店铺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果然这个心还是出来了。过后我都感到自己很可笑，又觉得为这些事情浪费时间而后悔自责。可是那种执着上来的时候就是压不住，它就像毒品一样，非要查个究竟不可，直到看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才死了这个心。因为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回头就与家人同修说，看看他的这件衣服花了多少多少钱买的，这也太不会过日子了吧。真是自身的党文化观念暴露无遗啊，又想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那颗不平衡的妒忌心。可是家人同修听了之后还是没搭理我。几次之后，我自己也感到不对劲，这么追求常人的东西，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还是修炼人吗？这是不是在消耗修炼人的精力？通过学法，我看到了我没有真正的做到听师父的话，我的这种言行根本不算修炼人，与人攀比争斗，极端利己，不但没有做到修口，还挑拨是非，背后议论人，简直连个常人都不如。有了这些经历后，看到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很是自责，从此加强了对自己个人修炼方面的重视，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丝一念，所思所想，放下旧宇宙生命的为私为我的旧观念，不允许在思想中出现对别人的任何负面思维，做到修口，不背后议论别人的是与非。经过两年多的辛苦磨练，可以说在心性的提高方面收获很大，过程中暴露出很多我之前没有重视修去的执着心，感谢师尊为我操心，同时也感谢我身边的人在修炼的路上为我提供的各种环境。作为修了20多年的老弟子，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深感弟子对不起师父。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要更加珍惜，把握好各种修炼提高的机会， 严格要求自己，用心实修，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感谢大家，如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